请掀开经本第51面，倒数第三行，佛慈阿难，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此经典，受持读诵书写供养，昼夜相许，求生彼刹。上一次讲到这个四种修行的方法，说到供养，那么照普贤菩萨行愿品里面的说法呢，是一切供养中法供养罪。经中给我们列举了七种法供养，第一个是如说修行供养，第二个是利益众生供养，第三个是摄受众生供养。那么七种啊，我们介绍过这个三种。除了第一种之外，纯粹是自利的，自利实在讲就是利他，因为自他确实是不二的。凡夫迷失了事实的真相，所以在一切境缘当中啊，虚妄分别，有自有他。在佛与大菩萨的境界当中，确实没有啊，像我们读《华严经》，七地以上的菩萨了，这种差别的观念呢，几几乎乎都没有了，都断尽了啊！那到八地以上呢，更不必说了，真的是自他不二。所以在法供养里面呢，首先给我们提出来呀、如法修行供养啊。换一句话说，这个法就是经典。佛在经上给我们所说的一定要做到，这个叫如说修行。假如我们读经，天天读诵，天天研究，而做不到，这不叫修行。这种做法呢，所得的果报是六道里面的有漏福报，不能出三界，不能了生死。假如我们得的福报真的不能了生死出三界，这个福啊里面有问题。佛门所讲啊，三世愿啊，这一生是福，来生享福。佛享尽了啊，这个业报就现前了，又要去受罪了啊，就是第三世你就堕落了， 这个叫三世愿呢。因此佛虽然教给我们福慧双修啊，真正着眼点还是着重在修慧。我们仔细观察世间人，有福的人不少，说得再明白一点的，有地位的人，有势力的人，有财富的人，这都是过去生中啊修的福。我们看看他如何运用他的财富，运用他的势力，这是智慧。没有智慧呀，权大势大造的罪业也大啊，财大呢造业也大。换一句话说，他没有这么高的地位、权力、财富，他造的罪业也小啊。如果我们能看到三世果报，那你就会觉得还是不要这些权势财富的好。为什么呢？造的罪业太重了，后果不堪设想啊。这个就是佛门所讲的三世愿，所以一定要修慧啊，慧比福还要重要。那么如果讲到度众生，度众生不能没有福报，没有福报啊，度众生就有限制啊，就不能够广度众生啊。那么由此可知，佛教给我们修福是为利他的，佛教给我们修慧是自利的，这个要搞清楚啊。自利比利他重要啊，这一点要知道。没有智慧，即使讲经说法，堕地狱的人还是很多很多。我们看灌顶法师大师之圆通章后面啊，他老人家举出念佛人100种果报。第一种啊，就是堕地狱。念佛的人，弘扬净土的人，为什么还堕地狱呢？我们初学的时候，真是百思不得其解啊。以后我们请教李老师啊，他把这个道理给我们说破了。念佛口念呢，心不念呢啊，讲经叫别人学，自己不学啊，自己要的是什么呢？要的是名闻利养啊，要这个，这个问题就严重了啊。这就是说是批判如来啊，打着佛的旗号欺骗众生啊，把佛法当作买卖啊，在这个里面求名闻利养，果报就在阿鼻地狱。你说这个多可怕啊。我过去在台中求学，我跟李老师的时候是32岁，跟他的，当时他老人家就提出警告， 不到四十岁呀，不可以出去讲经说法。那为什么原因呢？我们搞不清楚。他是一个过来人啊，他清楚。他说你不讲经说法了，没事。啊，还有一点呢，露水有道心呢，还有的没得道心。这一上台讲经说法了，一定就出事情了。啊，你会接触到名利财色，就接触到这个。如果没有定功啊，马上就堕落了。这是过来人才知道啊。我有一天，简丰文居士非常感慨的来跟我说，他说我们讲堂这个严瑞燕、阮文忠啊，这个阮桂良啊，还有个李居士，三个人呢都是打算出家的，这个决心都很强的，就是因为讲经呢找来的麻烦了，三个都昏了，很感慨。哎，我叫他讲经错了啊，简宏文一直说自己错了，错了，真的错了啊！不讲经就没事情了。这个讲完之后啊，那个女的听众啊，拿着经本子，哎呀，这老师啊，这个地方有问题啊，那你天天来问，好了，问多了，这感情就问出来了，这就麻烦事情大了。那个年轻出家人呢，这个女的信徒常常来问呢，问问就还俗了，就被那个皈依弟子啊就渡走了，反过来皈依去了，很多啊。我出家给我剃度那个师傅心悟法师、欣然法师，通通都被徒弟渡回去了。年岁也太轻了，非常非常危险，所以没有相当定力啊，确实不可以啊，这个要记住说。修慧比修福重要啊！自己不能度自己，怎么能度人呢？慧度自己，福度别人啊！这一定要知道，这个次序不能够颠倒。那么这是摄受众生大不容易啊！纵然是如法的弘经，也是修福啊，也是修福啊！弘法利生呢，决定不是修慧啊，是修福啊，因此。弘法利生的法师自己还一定要抽出时间认真的念佛啊，否则的话他一生讲经说法也未必能往生啊，就是专弘净土的法师未必能往生啊，这是真正想发心呢弘法的同修，无论是在家出家了，都必须要注意到啊。所以这是顺着这个摄受众生呢是供养啊，代佛宣传 啊，把这个殊胜的法门推荐介绍给一切大众。第四是带众生苦供养，众生的苦诸佛菩萨都不能带，我们有什么能力带的？这个里面的意义啊，非常深广。佛菩萨在六道里面示现，像释迦牟尼佛在我们这个世界示现，要示现跟我们人身份完全相同，八相成道啊。人间走这一趟，他老人家住世八十年，八十年当中跟我们过的是一样的生活。他苦不苦呢？他的感受我们不管他，我们反复看到，很委屈他了。到这个世间来实现呢，就是带我们受苦啊。他可以不必实现的，他来实现带我们受苦。他要度畜生道的众生，一定要现畜生身，跟这些畜生天天住在一起，比我们人的生活环境就更苦了。地藏菩萨在地狱里面度众生，地狱里地藏菩萨是什么像啊？不是我们画的这么庄严了，不是啊，画的这个像的时候，把地狱众生早就吓跑掉了。要现地狱众生同样的相，才能度得了他啊！所以像观世音菩萨在恶鬼道度众生，他现的那个相是鬼王的神像啊，我们看到都害怕了，青面獠牙。这个放焰口啊，讲求的那个焰口台对面呢，炸一个鬼王，用纸做一个鬼王，浇面大寺，浇面了什么人呢？观世音菩萨啊，恶鬼道里现恶鬼身啊，这是不现同类身，就没有办法。那么这是顺着带众生苦的一种。我们引申这个意思，今天我们台湾人的生活比大陆同胞生活过得好的太多太多啊！现在有不少人都曾经到大陆上去观光，你看看人家过的是什么日子，特别是农村，大都市里面你还看不出来，你走到乡村里面就看到了。现在大陆宗教政策并没有开放，如果真正开放了，我们发心到大陆农村里面去讲经说法度那些人，要跟那些人过那一样清苦的生活，这是带众生苦啊，舍弃自己富裕的生活环境，跟他们一样过清苦的生活，这就是带众生苦。现前大陆上同胞遭了很大的灾难， 这个灾难在中国几百年当中没有发生过的，历史上哪有这样的记载，有如此大的灾难。这个大灾难之后必定有瘟疫，就是我们现在人讲的传染病，还有相当长的时间的饥荒，农田淹没不能耕作，要想恢复耕作至少要两三年。这个后面有大饥荒啊！我们知道有这么多人灾难受苦受难，我们今天能够把自己生活享受能够减一分，这也是代众生苦，我们去救济他们。我们想添一件衣服，想到我贴不贴还无所谓，不贴我也有得穿。那这个添这件衣服的钱就可以省下来去帮助他们，他们没有得穿没有得吃。我们今天想吃一餐好的，我可以减少一点，我吃一点青菜豆腐，我能把这一点节省下来去帮助他们，这都叫代众生供养。这个一念慈悲心就是诸佛菩萨的愿心。我们能动一念能够这样做法，就是供养诸佛菩萨的心愿。那么由此可知，代众生苦我们确确实实做得到。时时处处都做得到。要常常想到那些苦难的人在生死边缘上生活。今天不晓得明天了。不经过这个大艰难，没有办法想象他们那个痛苦的状况，很难想象得到。第五条是勤修善根供养佛法，对善根非常重视。根是能生的意思，世出世间一切善法都从这个根发生的，这就叫善根。世间一切善法佛跟我们讲是从无贪无嗔无痴，从这个三法而生的，所以无贪无嗔无痴叫三善根。这世间法，出世间法建立在世间法的基础上，好像盖个房子，世间法是地基，没有地基就不能够盖大楼啊。换一句话说，没有世间三善根呢，你修学佛法决定不能成就。要想在佛法上有成就，无论是大乘小乘，无论是哪一个宗派哪一个法门，一定要有三善根。像盖房子一样， 一定要先打地基，先做基础。初世间善根呢，只有一条，精进。精是讲纯而不杂，一门深入，这个叫精。进呢，进是进步，不会退转。这个进里面呢，常言说得好啊，叫改进，不改就不会有进步。改什么呢？改正自己的过失啊。改正自己的习气，不但我们天天要改毛病习气，到了地上菩萨还是要改正，他才会有进步啊。我们在华严经上看到十地菩萨啊，十地菩萨还有什么毛病习气呢？有，居身所智障里面的微细的习气，它还存在。它能够改掉一部分，它这个地位啊就提升一级。所有习气通通都改掉，都没有了，那就成佛了。等觉菩萨了，还有一品身相无明，那是最微细的所知障。如果说一个修行人说我没有过失了，那他的功夫到家了。那只有两种人没有过失，第一种呢成佛，第二种呢阿鼻地狱，这两种人没有过失，他不知道改吗？佛门当中常讲开悟，哎呀，诸位一听说开悟啊，这很了不起了。实际上什么叫开悟？知道自己的过失习气就叫做开悟。你不明了，每一天都能发现到自己的毛病习气，天天开悟啊。即小悟就变成大悟，即大悟就大彻大悟。可是悟了之后啊，最重要的要行，要修行。行就是把你那些过失习气啊，把它修正过来，这个叫修行。修行呢，实在就是修正一切错误的行为。那么修行在哪里修呢？要在起心动念之处修。我这个念头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？是清净的还是染污的？从这里下功夫。修正意业，修正语业。我说这句话，这句话有没有过失？往往这个说话了，说的人无意，听的人有心，会造成许许多多的罪业。这是中国古人常说祸从口出啊。我们本经里面佛在此地教训我们，第一句话教给我们呢，善护口业， 那生口意三业嘛，身应该放在前面嘛，为什么他口放在前面呢？口是最容易造业的啊，一天到晚了哇啦哇啦都在那造业，哎，造的业自己都不晓得，这叫迷惑颠倒啊。多言必失啊，所以古来的祖师大德劝我们呢、啊，叫我们少说一句话，多念一句佛啊。这个话有道理啊！啊，为什么不念佛呢？杂心闲话已经是造业了，再要讲一些人我是非呀、啊，这个业就太可怕了。啊，人我是非落在什么地方呢？假如事实不是那个样子，你是在听闻下传的，妄语念舌。这个过失弥多三途啊！啊，这看你的影响面，影响面要大，给人要有很严重的伤害。那你果报多的就越深越苦啊，何必造罪业？经文里面这些顺序含的意思都非常非常之深，起心动念言语造作不能不谨慎，不能不小心。要想防止，这不是防人呢，防自己呀、啊，防我的身口意呀、啊，不要造业，防不胜防。原因在哪里呢？无始劫以来的习气呀、啊，不知不觉了，它就出来了，这就起现行了。有一些人呢，造了之后会后悔，哎呀，我怎么又造罪业了？哎，那算不错的，造完之后就觉悟了，就知道了。有一些人呢，造作之后不知道，不晓得自己在造业，那非常非常的可怕。可是有一个方法，确确实实能够把一切业习都把它障住。那是什么方法呢？净念相继。啊，我这一句佛号，一句接一句，一句接一句，绝对不叫一个妄念夹杂进来。那你这个身与意三业就清净了。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法。可是有些同学告诉我，他说我不念佛的时候啊，还没有妄念，越念呢，这妄念越多，吓得不敢念了，啊，经也不敢念了，佛也不敢念了，啊，跑来问我，啊，问我他是不是着魔了。我告诉他，他不是着魔，他是在降魔。当你不念经、不念佛的时候啊，你的妄念本来就是那么多啊，你没发现呢、啊。这一下要专心念佛、念经了，才发现妄念这么多。不是念佛念经才有妄念，念佛念经才发现的， 一定要知道这个事实真相，才发现我们念经念佛的目的就要把这些妄念呢断除掉。妄念现前不怕，一点关系都没有，决定不要理他。你把注意力呢注意在符号上，或者注意在读经上，啊，妄念起来根本不要理他。这个样子念久了，注意力集中了，这个注意力集中啊，就是经上讲的一心啊，本经讲的一向专念，就是一向，啊，你这个念专一了，妄想呢就慢慢就少了。这就是你功夫得力，功夫进步了，到功夫真正得力的时候，你会感觉到你跟过去啊完全不一样。能够真正体会到人生的幸福快乐，会体会到身心自在啊，烦恼少了，妄想少了，心地清净，智慧增长了，处人待事皆无，从前呢总是处处都犯过，都犯错误，现在会做得恰到好处，会做得了面面圆融，他怎么不自在呢？这是你功夫得力的时候必然得到的效果，也就是你现前所得到的利益。你还得不到这个利益，换句话，你念佛的功夫不得力。这个就是我们常讲会念不会念的，会念的人得力了，不会念的人不得了。念到功夫成片的上品，这个功夫成片也有三杯酒品呢。念到上品的时候，给诸位说，那你就得大自在了。什么大自在呢？生死自在。求生西方极乐世界，想什么时候去就什么时候去。不是道一心不乱，是功夫成片的，就有这个能力。暂时不想去，再住几年也不碍事。你住在这个世间，决定不生病。换一句话说，经上常讲啊，生老病死，爱别离，怨憎会，求不得，五阴之盛，这个八苦啊，念到功夫成片，中上品的功夫成片，八苦都没有了，不是到西方极乐世界呢，现在就没有了。从前身体不好，有很多怪病，念到功夫成片呢，身体通通好了，病也没有了，不要医都没有了。你要问为什么没有了呢？是不是佛菩萨保佑呢？不是的，佛菩萨要保佑的话，能叫我们病没有？普通一个生病的人，他也应该保佑啊，他也不保佑，他算什么慈悲呀？ 佛在经上给我们说了，老老实实讲啊，佛不度众生呐、啊，佛没有能力帮助你啊，谁度你啊？自己度自己啊，自悟自修自度，这佛不骗我，佛只是把这个理论、方法、事实真相跟我们讲清楚、讲明白，让我们理解，理解之后自己觉悟、自己修行、自己度自己。这一定要认识清楚啊！所有疾病统统没有了，那是什么原因呢？用现代科学来解释，完全正确。他心地清净，没有妄想之处，所以呀、啊，他一切病苦就没有了。这个说法还有很多同学听不懂啊，我看你们面孔表情就知道了。佛在经上跟我们讲的一句话，要牢牢地记住。佛说，一切法从心想生，我们这个身体也是一法，也是从心想生。换一句话说，你那个心想不健康，身体会生病；你那个想啊不清净，你身体会生病；你的那个想啊很乱很杂，你身体会生病。为什么呢？你这个想念头一想啊，诸位要知道，这个生理啊也是有很多细胞、原子、电子啊组成排列的。我们今天讲方程式啊，排列的，它一定的顺序。如果排列的顺序非常自然，跟大自然完全一样，这个身体健康。假如它排列改变了，它这个身体就会出毛病。这个事情我们其实很容易能观察到。你看一个人欢喜的时候，他满身的他有个舒服劲啊，他的舒服劲测平常怎么会没有呢？他在那个一念欢喜那个心的时候，他全身的组织就重新再做一次整合，他跟平常排列不一样。你有忧虑有嗔恨，那个排列又不一样。当你一念不生的时候，心地清净，那个排列才完全顺乎自然，顺乎大自然。这个排列的方式，这个方程式是百病不生啊，就是这么个道理。所以心地清净的人不学佛也不生病，很多不学佛的人一生没有闻到过佛法，临命终是清清楚楚没有病，还晓得我哪一天要走了。他知道没有学过佛了，如果他要学佛求生净土，那还有什么话说？无疾而终的我们亲眼见过啊！那你问他什么本事啊？就是他什么事都不关心的，年岁大了，这个家业成就了，教个儿女了，他什么都不管了啊，晚年当中专门修清净心啊，什么事情不操心，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。啊，晚年修人修来生福啊，会修的人修来生福啊，有智慧的人现在就要开始啊，不要以为现在年轻啊。这世间长寿的人并不是很多啊，你能够保证自己长寿啊？万一短命怎么办呢？所以现在就要开始修，就要认真的修啊！ 所以这个佛法确确实实，特别是净土，啊，真的能叫我们离苦得乐，把苦都可以离掉啊。身心健康，清净快乐，眼前就可以得到。那来生果报之殊胜，简直就不可思议。这么好的一个法门，用现代话来讲，学术我们能够不研究、不探讨、不去学习吗？那么由此可知，这个精进的重要。讲到精进呢，一定要知道知自己的过失。所以这个早晚课，我跟同学提过很多遍了。早课是提醒自己啊，晚课是反省检点。我今天一天从早到晚，处事待人接物，有没有动过恶念？有没有说错话？有没有做错事情？晚